有一个报告，大家就拿到这个 bulletin 这个教会的这个程序单，我们很感恩，感谢主哈，因为教会要这么多年飘来飘去，教会要建造自己的一个敬拜的圣所，到上个礼拜截止，那弟兄姐妹爱神的心看得出来，目前承诺捐献已经达到122万，感谢主哈，才5个星期。已经承诺奉献到了122万，实在是值得我们感恩，很感谢主。神的灵在我们心中，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感谢主。目前达到离我们所预定的目标还差48万，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个事情带到，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继续做成这样的工作。感恩，我们实在是感恩，感谢神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要传讲的一个信息，是谁杀死了扫罗？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没有读过圣经的朋友，可能不知道扫罗是谁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。如果你有圣经哈，你翻到撒母耳记上。我们中间如果没有圣经的朋友，请我们弟兄姐妹把圣经递给我们周围的那些没有朋友的、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。撒母耳记上15章撒母耳记上15章，大家翻到以后呢，我们要从17节开始读撒母耳记，旧约里的撒母耳记。那我读单书节，弟兄姐妹读双书节好吗？撒母耳记上15章17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列为以色列的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家读18节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敬拜虚假的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诸王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与我同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以色列的大能者，必不自说谎，也不自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同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我们还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34节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圣洁慈善的神，我们在地上多有劳苦，可是你设定了 安息日，让我们疲惫的身体在一周疲劳之后能得以安息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工作让我们疲劳，而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重担，心灵深处的梦想和渴望，让我们心灵疲惫不堪。主，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你也是设立安息的主，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心灵深处才能得到安息，我们疲惫的心才得以复原，我们里面空洞的心才被你的爱充满。主啊，今天是至圣的日子，是你设立的日子，主，我你的儿女再次聚集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把我们的心抬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我们是敬拜你的人。主啊，愿你的孩子的言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主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以彰显，愿你的儿子女儿们从你面前保得慈爱和教诲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问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你要什么呢？你知道主耶稣当年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给人治病的时候常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要什么呢？啊，你要什么呢？就四个字啊。我们加了中文一个你字啊，本来就四个字，很简单，你要什么呢？啊，耶稣基督问这样的话啊，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人，你到耶稣面前来，你要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梦想，我们希望有这个愿望，有希望有实现那样的目标。我们现在我们中间不少人呢，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上半场已经没有了。我们中间还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上半场在开始，感谢主，你前面全是盼望。那我们这些人到了下半场的人，你知道，踮着脚尖，不需要踮着脚尖，你就看到你路的终头了，看得见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呢？你寻求什么呢？你需要什么呢？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你究竟要寻求什么呢？那耶稣问我们这样的问题。我问大家，你喜欢不喜欢身材高大、容貌俊美？希望不希望？希望，对不对？那不能改变了，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喜欢不喜欢出身富裕、吃喝不愁？希望不希望？上个礼拜有个姐妹从别的州打电话告诉我，她说来到美国以后啊，她嫁给了一个人，后来发现呢，因为她丈夫的关系，她和美国人常常在一起交往，她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身边有很多人不工作的，从来就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意思，从来没有过工作的压力，从来不会想到明天我有没有工作，从来不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他不需要工作，因为出身好有钱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工作。你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去申请一个工作，我们疲惫不堪的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，说他出身好，吃喝不愁，没有问题。那好了，你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玩得好，你家庭幸福不幸福呢？好多人家庭乱七八糟，当然不幸福，对不对？住的房子很漂亮，可是家里面根本不像家，那有 house 没有 family。 很多人家有 house 没有 family， 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你是说我有幸福的家庭，而且呢妻子儿女都很乖巧很听话，没有问题，不跟你吵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家庭，对不对？那这还不够了，要有权有势，名声显赫，没有问题，你的名字很大，人家都知道，每天的报纸头条新闻都是你的名字，人家知道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马上就肃然起敬，了不起，人中的豪杰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自己出了一把锤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声啊越来越好啊，进入现在媒体一晚成名。那这还不过瘾，那事业有成，你的事业太好了，然后呢万民膜拜，像那些明星，他为什么在人生的顶峰下不来？他已习惯了鼓掌，他也不习惯了，已经不习惯不鼓掌，啊，那这种生命我们希望不希望要呢？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哈，也许你说名声显赫无所谓了啊，万民膜拜也要无所谓了，我们有个家庭幸福妻儿乖巧挺好的，对不对？那出身富裕不富裕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这个身材高大容貌俊美现在还行，因为整容说蛮好，对不对？现在整容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那弟兄姐妹，神要问我们一句话，你要什么呢？ 你到底要什么？今天我们每个人问自己，你需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房子也有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的工作还要什么？你到底需要什么？这是扫罗王。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犹太人第一位王，就像中国第一个秦始皇一样，他的名字当然很大。你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些，这个人全都有。扫罗王他什么都有，圣经上说他身材高大，高人一头，容貌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可以比他的。那这个人呢，出生就富裕，他爸爸是大财主，没有问题。而且这个人呢，家庭幸福得不得了，一个妻子，而且呢有三个儿子，有几个女儿，考一考，几个，这个人有几个女儿？那我们这个人有三个儿子，有两个女儿，家庭很幸福。你知道这个人呢，富贵他不隐，他只有一个太太，那了不起哈，这个人呢。然后呢，他变成以色列的王，名声显赫，他能指挥打仗，他有军事才能，他可以打仗，打胜仗，做王的时候带兵打仗，很快扭转犹太人的这个生存的局面，了不起。而且事业当然有成，本来以色列人没有王国，他变成第一任王国的元首国王，万民都敬仰他，什么都有。这是人们羡慕的一个王，人人都希望成为扫罗，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成为扫罗。你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什么要来美国？为什么拼命的工作？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你想有王者的尊贵，生活好一点，梦能实现，欲望能实现，这就是大英雄扫罗王。可是圣经马上就记载，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31章的时候，将大扫罗大英雄人人羡慕的大明星万民敬仰的国王，他的下场是悲剧性的下场。一场战争让他失去三个儿子，最后他自己死在自己的刀上，然后扫罗头被敌人割下，他的衣服被扒光，他的尸体被钉在墙上，当众羞辱他。而且你要读圣经的话，不但他自己的尸体挂在墙上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也被挂在墙上。好，最后呢，敌人把他的军装放在敌人的神庙里，干什么？羞辱他。一个大英雄，他有王者的尊严，王者的荣耀，但他没有享受王者的生命。这个人一生是个悲剧性的一生。圣经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圣经里头？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：神希望你有王者的尊荣，王者的生命，但是不希望有像扫罗王这样的悲剧。他有好的开头，可是他有坏的结尾，他的生命很悲惨。当他死了以后，你知道他还有两个女儿，其中有一个女儿因为他的缘故终身没有人再娶她，因为他的缘故，你想他的太太不知道怎么能生存下去。为什么这个人变成这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呢？你到底要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什么？他都有，不是没有。他有才华，他有军事才能，他有长相，有好的家庭，什么都有，可他没有守住。最后他死得那么惨。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读过扫罗王的这个故事，我问你大家一个问题：是谁杀死了扫罗？大家说一说，是谁杀死了扫罗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杀死了扫罗？圣经上说，扫罗就自己附在自己的刀上死了。你知道圣经讲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一句话，是告诉你真正杀死扫罗的是扫罗自己，不是他的敌人。有人说，那不是因为腓尼基人要追杀他吗？当你好好读这个人的一生的时候，你就明白这个人之所以悲剧，悲剧的根源是在他自己，他就是他的敌人。这个刀，王者的刀，不是普通的刀，是一种荣耀的佩刀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荣耀能拿到这个刀。可是最后他的刀不是去杀敌，他的刀成为他死亡的一个工具。 他死在自己的刀上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你要分享，扫罗为什么能走成这样一条路？杀死扫罗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他觉得我是王了，我不需要有上帝，至少我对上帝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兴趣，我不需要。你知道一个人在没有成王的时候他挺谦卑的，他一旦成了王以后他就开始浮躁起来，骄傲起来，他开始不听从上帝的话。所以圣经上这样有一句话说，撒母耳为什么对扫罗宣判上帝的审判呢？他说上帝喜悦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里，听命生与献祭，顺从心与公羊的自由。这是扫罗走向绝路的第一步。什么第一步？摆在里面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、上帝的路，一要选择是你自己的话、自己的路、自己的道。当我们还卑微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不是人上人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哎，上帝不错啊，你看看基督教的福音了不起啊，创造如此辉煌的西方文明，这个文明之光现在照亮全世界所有的地方，包括今天的中国。哪样东西不是从西方慢慢学来的？我们的传统很伟大，但现在这是技术的文明，很多的这个包括这个社会治理的很多东西，那我们效法它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开始我们明白啊，我们卑微一点，但是当我们慢慢强大以后，当我们成名成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的路挺好的，我不一定需要上帝的路。上帝告诉扫罗，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都灭绝，包括他们所有的财物你都不能贪取。扫罗怎么想？扫罗说不会吧，那么好的财物你把它拆毁多可惜啊，那些牛和羊是财物啊，我可以不听。当一个人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本来我们还卑微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的道是最好的，神的名是最好的，神的路是最好的。当我们慢慢成长以后，我们有了学位，我们有了知识，我们有了财富，有了权利，我们就发现不对吧，我的路还是不错的，我的路还是蛮正确的，我的想法还是蛮正确的，我的判断还是蛮正确的。这是扫罗跨出的第一步，弟兄姐妹，他跨出第一步他带来一个什么问题？当人的心开始倾斜的时候，当人把上帝可以放在一边的时候，觉得我们成熟了，我们不需要上帝了，上帝的话可以不听了，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？就像在美国在西方一样，上帝如此的祝福美国，就像当年祝福扫罗一样祝福西方，可是西方慢慢的偏离上帝的时候，他有个理由，他有什么理由？就像扫罗有个理由一样，扫罗说你看那些好的牛和羊、好的马、好的财产多好啊，你回来太可惜了，我们拿来做什么？向耶和华献祭啊。所以当你的心开始背叛上帝的时候，你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，我拿这个马和羊来向上帝献祭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人的悖逆，你的心开始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会找很多的理由来为你自己的悖逆、自己的背叛来找理由。打个比方说，上个礼拜天我们在这放那个 video， 大家看到那个一小的 video， 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Eric Lindell， 我们知道这个人李代尔，这个人他星期天他放弃了比赛，他去敬拜神。当你的心开始偏离上帝的时候，你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会找很多的理由，为什么星期天？如果星期天我去比赛，我拿到金牌奖，我不是荣耀上帝吗？你看看，我就不一定按照上帝的道去做了。我只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常常找很多的理由为我们的悖逆来找借口。这是扫罗第一个大的问题，他悖逆神，他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，我现在是王了，我有我的判断，我有我的全能，我有我的智慧，我有我的训练，我不一定要上帝的话。这是他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傲慢。当人的心开始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人没有不傲慢的。如果你有了钱、有了权、有了名、有了位，你一定会傲慢的。人只有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人才会谦卑下来。人远离上帝，没有一个不傲慢的。你今天不傲慢，是因为你没有钱、没有权、没有名、没有长相，什么也没有。 但你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开始傲慢。这是扫罗走向绝路的第二点，他傲慢。他为什么傲慢？圣经上说，当他指挥这个战争打的这个胜仗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洋洋得意。你看看我的本领，他完全忘记了他的才华、他的恩典、他的王位是上帝赐给他的。就像我们当年来到美国，你的所走的道路是神祝福你的，但是一旦有了这些位置以后，他全都忘了。当他成功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扫罗开始叫老百姓给他寄个纪念碑。你读十五章，你可以读十五章，让他给他建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他的尊荣。我想想，扫罗不是个傻瓜，哎，我扫罗这么伟大，你们应当建个纪念碑来纪念我。他肯定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把所有的那些俘虏一个个带到他的面前，所有的财产、掳掠的财产一个个的来游行，让来证明扫罗伟大、扫罗光荣、扫罗了不起，所以扫罗建一个伟大的纪念碑。那这是扫罗做的吧？他心中开始狂妄起来，我该得了，这是我配得的，我该得的，我应该得的，因为我了不起。这是他走向绝路的第二点。当他心中狂妄傲慢的时候，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圣经上说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为什么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呢？什么叫行邪术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见过行人家做巫术的有没有？有没有做过？见过做巫术的人、行巫术的人、行邪术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他所做法、他的做法，他的目的是要控制别人的、支配别人的。当一个人背离上帝以后，心灵傲慢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行邪术。他背离上帝，他心中有个行邪术。什么行邪术呢？我用我的计谋、我的聪明、我的计划来支配别人、来控制别人、来操纵别人。今天这个世界到处见到这个东西。如果没有一个上帝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头上，你敬畏神，你一旦有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人自然不自然的就开始操纵别人、控制别人。讲道也可以成为巫术，讲道也可以成为邪术。当你不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用上帝的话来控制别人的时候，来操纵别人的时候，讲道就成为邪术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上人一旦远离上帝以后，人的心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是扫罗他走向毁灭的第二步，很可怕。扫罗走向毁灭的第三步，你们看看圣经里头，圣经里面讲这个伟大的王他成功之后，圣经常常讲这句话，当撒母耳指出他问题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我是王了，你看看我的丰功伟绩，你看看我的成就，你说我没有把这些敌人的这些东西能毁灭掉。我知道我讲这个道的时候，很多人懂这本圣经啊，读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常常同情扫罗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读过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同情他，不就是了不起的事情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就是马和羊没有灭掉吗？也生那么大气吗？他不知道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，神的标准人是不可以通融的，没有上帝的绝对的标准，所有的标准都是绝对的，这很可怕。那当扫罗来指责他的时候，当这个撒母耳来指责他的时候，扫罗开始申辩了。扫罗说，不是我干的，是百姓干的。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手中带来的，不是我，是这些百姓，是这些百姓，百姓要从所当的蜜中取到最好的，要献给耶和华，不是我，是这些百姓，这些老百姓，不是我。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。撒母耳后来一次次强调这个事情，他表明说，我有罪了，我怕百姓，我听从了他们话。你看到没有？还是百姓。这是扫罗走向绝路的第三个，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推去责任，我没有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这些老百姓的问题。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？不是我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我们中间很多人，神造你的时候，神拣选你的时候，是让你用王者的生命，称为 king， 在上帝的眼中，你是个 king， 不是一个奴隶。你作为一个 king， 作为一个领袖，你要有承担领袖的责任。就像你做父亲的，你在家里没有承担家庭的责任，你不是个好父亲。你是母亲，你没有承担母亲的责任，你不是个好母亲。一个领袖要敢做敢当，是我的错我就要承担，你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。可 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责任推向对方，都是你的问题，都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你这样做，家庭不是这样；如果不是你这样，我的儿女不是这样。我们都把责任推给对方，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公司里面也是如此。你的老板肯定是个混蛋，但都是你老板的错吗？你的雇员可能都不是好东西，但都是你雇员的错吗？未必如此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他走向毁灭的第一步，就是第三步，就是会否认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对方的问题，我没有问题，我的心愿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老百姓让我这么干的，他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身边的每一天，当我们的心开始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不 make sense， 我的想法、我的意念更好，你的心就开始远离神，开始走向一个不顺服神的道路。这个时候你的心开始刚硬，开始傲慢，一旦傲慢，你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，你听不进去的。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，所有的错都是别人，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们手指总是指向别人，这是扫罗带来一个大的毛病。一个人的心如果到了这个程度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他的心已经很硬了。你说很硬的人他能悔改吗？能不能悔改？不可能悔改的。如果在你的家中总是对方的错，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错，因为你把你的眼睛给遮盖了。我看到一个图画，就像那个鸵鸟，大家知道鸵鸟对不对？鸵鸟人家追赶他的时候，他急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他把头会埋在沙里头，哎，觉得我平安了，我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看不到我的危险，我看不见了。当一个人心灵傲慢刚硬的时候，他像鸵鸟一样，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这种人心灵刚硬以后，他不可能再悔改了，他不可能悔改，也不想悔改，因为他没有问题，他悔改什么？就像夫妻之间吵架，都是对方的问题，我还需要悔改吗？对方悔改，让我太太来信耶稣，他一来信耶稣他就悔改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我们到了这种程度的话，我们的心里面就越来越硬，就像扫罗一样，都是百姓的问题，不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他不需要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很可怜的，作为一个国王，不是说你做了王你就是完美的人物才能做王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，包括大卫。大卫是不是好人？好人。大卫有没有问题？弟兄姐妹，大卫有没有问题？大卫问题太多了，我觉得扫罗在有一点上比大卫要强多了。是什么？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这个有权有势有钱的扫罗有桃色新闻，有没有？他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扫罗没有这个问题，扫罗没有这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没有说他有三个太太四个妻子，没有的。但大卫呢？大卫在这一点做的是非常的邪恶，他不但有很多的妻子，而且还抢了人家的妻子，杀死了人家的丈夫。大卫不是个东西，真的不是个东西。可是圣经上为什么说上帝居然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仆人，扫罗不是？你看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中间你看扫罗他没有在外面乱来的，对不对？蛮规矩的人。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扫罗却喜欢大卫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弟兄姐妹？为什么？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毛病的，每个人的问题上帝都知道，尽管我们觉得自己我挺完美的，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多么不完美，我们多么不干净。上帝需要我们的不是让你否认，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就是他的问题。上帝需要我们是什么？忧伤痛悔的心，悔改。你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你悔改了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哪一个不需要悔改？哪个不是有问题的？大卫忧伤痛悔，上帝喜悦他。扫罗死不承认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根本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老百姓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让你认自己的错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除非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光照亮你生命的每个细胞，那个时候你发现我是有问题的人，我需要悔改，我不应该仅仅说都是百姓，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，我自己有问题。主你怜悯我， 我要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认识到自己，不是否认自己有问题。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你永远不会悔改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中间有摸到的朋友，悔改是什么？在光面前看到自己的面孔不干净了，在上帝的面前我知道自己心中傲慢，在上帝面前我知道我自己常常要控制操纵我周围的人，包括我自己的亲人，知道我自己有问题了，那是他悔改。没有上帝在你的心中，你连悔改的可能性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人生下来以后，人堕落之后，他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？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亚当犯罪以后，自然就说是我太太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亚夏娃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上帝啊，不是我干的，是他干的。这都是人的本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上帝的光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就是这个德性。好，扫罗在继续的堕落当中。如果你用比喻的话，圣经上说保罗是死在自己的道上，他第一道是什么？远离神，不顺服神，生活中已经没有个标准，没有个定向了，没有神哪有标准啊，对不对？那第二道是什么？心灵肿胀，傲慢，有点成就，马上洋洋子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没有办法了，我自然就都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问题呢？不可能。第三道、第四道是什么？你注意一下这个，当撒母耳宣告上帝审判以后，撒母耳怎么做？这个扫罗怎么做？扫罗说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百姓的面前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你相信这个话吗？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吗？他心中有神吗？他真的敬拜神吗？你真的敬拜神，你以这样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吗？但是他怎么说？虽然我有罪了，求你还让我这么做。这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讲一些好听的话。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在百姓面前，以色列长老面前抬举我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因为听到这句话是怎么样子？保罗在关心什么？求你在长老和百姓面前抬举我。他干什么？他在乎自己的面子，太在乎自己的面子了，太在乎自己外在的形象了。他为什么在乎外面的形象，自己的面子？为什么？面子形象背后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王权呢？你不抬举我，我这个地位就没有了，我这个荣耀就没有了，我王位就没有了，我这个好处都没有了，我都没有了，求你抬举我，跟我走一遭吧。弟兄姐妹，扫罗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的 ego 特别大，太强调外在的东西，我的面子一定要保住，我外在的形象要保住，让众人看得起我，众人知道我还是王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敬拜神，让我觉得我是属神的，我是敬拜神的，神的恩典在我身上。当年神拣选我做王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，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问题，让百姓尊重我，抬举我，让我成为王，成为荣耀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像我们人的面子太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面子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包装自己，欺骗自己，人的形象要保存好，不是说我们外在形象我们糟蹋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扫罗的毛病是什么？他太在乎外在的东西，他里面是什么样子他无所谓，他里面的傲慢，他里面那个刚硬，他里面那个背力，他觉得那没有关系，别人看不见。那现在在乎的是我外在东西，人家都看得见的，我做个样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在这个中国人的社会里头啊，美国人社会同样有这个问题，全人类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夫妇两个走出来，衣服穿得很好，哎，人家觉得很和谐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装着在人前，我们装着我们很和谐，我们很相爱，一回家呢，一句话都没有了。那这就是保罗的状况，他的内心就是那个样子。可是外在觉得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撒母耳要抬举我，给我一个面子，给我一个尊荣，让我在外面过得去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外面，太可怜了。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，我们跟神心跟神远离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外面那个虚壳的里头，觉得某某人觉得把你当一回事，你觉得风光的不得了，好可怜的人。扫罗怎样毁灭，其中是一步，这是其中一步。就像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寻求外面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来敬拜神，感受一下宗教气氛，这都是外在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 你内在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呢？你跟上帝关系断绝了，就跟扫罗一样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，就是越来越你的主张、你的判断、你的意见都是最对的，你不会顺服神的，因为你把神挪开以后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你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自己，而且永远听你自己说话，这就是人心。所以扫罗，神怜悯他，可是他永远不回头，他走得越来越远。第五步，圣经反反复复地讲扫罗活在一种光景里头，他自己走向绝路的时候他无所谓，他无所谓。如果你读这段圣经，我特别把红字给他标出来，你看保罗哈，啊，扫罗，你看圣经上说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扫罗大卫就是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大卫扫罗见大卫就是精明就甚怕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迦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圣经的教导，圣经是把人性的底层给你翻过来，让你知道人心中埋藏的是什么。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心摆脱不了这种恐惧。圣经说他惧怕，他甚怕，他更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所充斥周围充斥这个文化是一种恐惧的文化，到处都是恐惧。你怕，你怕失业，你怕失去家庭，你怕失去儿女，你怕失去健康。我前两天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肿瘤，2011年的肿瘤报告，12年的肿瘤报告我忘了。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每一秒钟有6个人得癌症，每一秒钟有6个人得癌症，每一秒钟有5个癌症病人会死亡。我们不吃，我们怕死；我们吃了，我们也怕死。我们怕，没有一个人不怕的，弟兄姐妹。扫罗怕什么？弟兄，扫罗在怕什么？扫罗怕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他惧怕什么？他怕什么？他不怕神，他不怕神的，他怕什么？他怕大卫。他为什么怕大卫？他为什么怕大卫？因为他怕他的王位保不住，他怕失去他的王位，失去他的荣耀，失去他的权柄，失去他的国度。他怕，越是宝贵的他越是怕失去。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你刚刚一个皮箱，你什么也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怕的时候怕没有身份被赶走了，那时候怕的要死，哎呦，明天身份就到了，期就到了，如果再不达到身份的话，我要赶走了。我们有了身份了，我们的怕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怕又开始了。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怕鬼怕黑，我们长大就不怕鬼怕黑了，但我们有很多的惧怕，怕没有工作，怕被老板开除，怕失业，怕家庭。我们有很多的惧怕在我们的里头，惧怕让一个人内在力量慢慢被耗尽，惧怕让你的里头的力量越来越薄弱。他怕大卫，他为什么惧怕大卫呢？大卫比他能干，大卫比他强，大卫比他受欢迎，人拥戴大卫，所以他怕大卫。他越是看到神与大卫同在，他越是紧张，神祝福大卫，他越是紧张，他怕得要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个人你心开始远离神的时候，你的心开始刚硬的时候，当你的心里头空空的，没有上帝的道，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你早晚惧怕会控制你的。人活在这个世界离不开惧怕的，你天天惧怕，除非有个东西什么，耶和华不离开你与你同在。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大卫是不怕的，大卫是不怕的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如果神不与你同在，你的里头常常被惧怕所充满。为什么耶稣给人治病的时候平静叫人不惧怕的时候，总问人家一句话，小子你的信呢？如果你对神有个坚定的信，紧紧的抓住他，你的恐惧只会越来越多，你钱越多你的恐惧越多，你的权越大你的恐惧越大。为什么？你担心失去的越多。我不担心银行会崩溃的，华尔街会崩盘的，为什么？我没有股票，我怕什么？我根本不怕，对不对？现在美国银行倒闭了，我没有钱，你倒闭就倒闭没有问题，跟你怕为什么？因为你拥有很多财产在那儿，是不是？你怕，我现在什么职位也没有，我不担心啊，平民百姓一个，我什么也不失去。但是你成了一个什么长什么干部之后，你就怕了。 没有上帝弟兄姐妹，你只会有刀，有点怕。扫罗，我在想想，那堂堂的大君王，那叱咤风云，指挥万军，居然怕得要死。你说我当皇帝就不怕了？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也是 NIH 的第二号人物，我肯定不担心我失去工作，我就不怕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银行有500万，那我就不担心我生病了。我就像扫罗一样啊，我当了王，我还怕什么？可是当了王还怕我，怕死了。人家说他惧怕、甚怕、更怕，怕得要死。为什么怕？怕失去他那个王位啊，失去他那个威荣，失去那个尊荣，失去那个好处，他怕。”神的道帮我们照明在心中，如果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很空。你依靠钱财，依靠权位，依靠关系，这些东西不是可靠的，它可能随时失去的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随时可丧命的，会死的，所以我们怕。他担心大卫会夺取他的王位。大卫是这个人吗？大卫是不是这个人？是不是这个人？不是嘛？他常常用他手中的权力扫罗啊，他不去打仗，他来追杀大卫。大卫呢，每次都可以有反手的机会，可以杀死他的对手扫罗。可是大卫从来不愿意杀扫罗。大卫根本没有心思要害扫罗，可是扫罗疑心疑鬼。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以后，他不怕神以后，他就怕人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记住这句话哈，你不怕神以后，你就怕人了。你真的怕神，你不会怕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头发神都数过，你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不在人的手中，你怕什么？说你的心性一大，你的胆怯就越少；你心性一刚强，你前面的恐惧就越来越少。那但是大卫呢，就怕扫罗，因为他心中没有神，他怕扫罗啊。这个扫罗怕大卫，可大卫不是一个伤害他的人。你看看圣经里头，大卫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扫罗。好了，他怕他的对手。突然有一天，真正的敌人来了，腓力斯人来了，真正的敌人敌军来了。扫罗看见腓力斯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颤，颤抖。前面是怕扫罗，怕大卫，后面是怕真正的敌人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是个悲剧性的国王？如果他能使用大卫，跟大卫和好，跟大卫在一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吗？大卫是一个能打仗、能作战的勇士。你现在怕什么怕？你把大卫请回来，你还怕腓力斯人吗？当年腓力斯人请了一个著名的大英雄叫歌利亚来对抗以色列人，是当时大卫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歌利亚。大卫会打仗啊，现在你扫罗把大卫请回来，你还怕什么？可他心中恐惧，他怕大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真是怕了。我们常常活在各种的恐惧当中。当恐惧在你里头扎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的力量慢慢的衰弱，慢慢的衰败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活在恐惧当中，你怕你的孩子出事情，怕你家庭出事情，怕你健康出事情，怕你的职位出事情。弟兄们，没有别的途径，世界上没有一种药可以治你恐惧的，只有一种药，那是什么药？让你睡觉，让你不想，但是你要工作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真正让你活得清醒也没有恐惧的，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头发他都数过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避免扫罗的悲剧。弟兄姐妹，是谁杀死了扫罗？是谁杀死了扫罗？弟兄姐妹，再重复一下，是谁杀死了扫罗？是他自己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扫罗死在自己的刀上，这五刀，刀刀见血，刀刀见血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王者的身份，给你智慧，给你才华，给你家庭，给你职业，给你健康的身体，很好的大脑，神高立你为王。你有王的身份，有没有王的福分？有没有？如果你的心中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这些东西充满的话，弟兄姐妹，王者最后死在自己的刀上，这是悲剧，这是悲剧。 他第一个杀死他的，他不顺服，他背逆，他觉得神不如自己，还是我的判断准，上帝的话不一定对。第二个，傲慢，他远离神以后，人一旦远离上帝以后，站在人前要么就是骄傲，要么就是自卑，他是骄傲。第三，他死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不是我自己的错。第四，在乎自己外在的形象，至于内在质量如何、品质如何，他不关心，他跟上帝的关系如何，他不关心，他关心自己外在形象。第四，当你没有上帝以后，你的里面越来越掏空，你靠自己的肉体，靠你自己的才华，靠你自己的武力，你能持久多少天呢？我们来到美国都是五关斩六将，没有问题的，我们都相信自己，我们的一切在自己的手中，可到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家庭都控制不了，你身体你都控制不了，不要说你明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有王者的身份，他没有王者的福分，他有一把宝刀，他死在自己的刀上，这是个悲剧，大悲剧。耶稣给人治病的时候，他问人一个问题，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每个朋友，今天你反思一下，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 What do you want? 你要什么？如果人家不问我，我觉得我知道，我知道要什么，但你叫我真想，我真不知道我要什么。不要吵，那不要吵是个对的。那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到底要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神问我们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要高人一头，容貌俊美，我们要出身富裕，吃喝不愁，我们需要发财，我们希望家庭幸福，妻儿乖巧，我们希望有权有势，名声显赫，我们希望事业有成，万民膜拜，这是不是我们所寻求的？扫罗都有了，扫罗都得到了，结果扫罗都失去了，他死在自己的刀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给我们有王者的身份，你有家，你有身体，你有才华，你有职业，你有儿女，你有什么都有，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忘记了。但是你能不能守得住神给你的祝福？神问我们，你要什么？背逆、傲慢、否认形象、恐惧，是让一个王死在自己的刀上。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顺服、谦卑、悔改、真实、安息在神的面前，这样你既有王者的身份，也有王者的福分。所以神让我们靠近他，不是为你家庭生活的重担，他是要祝福你，他造你的目的让你有他的形象，就让你有他的 image， 让你有他的成为王，在上帝的面前有尊严、有荣耀、有他祝福的这个王。巴不得神怜悯我们。耶稣讲过这句话，耶稣说，有人问他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如果我讲一个人不自由啊，我就想到那个监狱里的那个人，我去过监狱，我探访过监狱里的人，我知道他没有自由，他的活动空间就那么大，没有自由。有些人我们讲生病的人，他可能没有自由，因为他身体不能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钱，你没有自由。比方说你想去欧洲去玩一下，你没有钱，你哪有自由？没有经济上的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想到一个王，他有没有自由？扫罗是绝对有自由的，弟兄姐妹，他是王啊，他有财产，有权势，有名声，有王位，有荣耀，什么都有，我们认为他是自由的。但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扫罗的一生，他是个没有自由的人，他的内心怕得要死。他的敌人是谁？他的敌人是他自己，他的敌人不是大卫，他的敌人也不是腓力斯人，因为只要把大卫请回来，腓力斯人根本打不过他。可他的敌人是他自己，不是别人的刀杀死他，是他自己死在自己的刀上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，我们永远是罪的奴仆，永远不得自由。就像在美国一样，美国是高举自由民主的国家，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人真有自由。我骂总统，这是我的自由，没有问题。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呢？不错，是有这样的自由。可是多少人是各种情欲的奴隶，傲慢的奴隶，狂妄的奴隶，否认自己责任的奴隶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。你有王者的身份，王者的机会，你没有王者的福分。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家庭，其实你的物质上真的不错了，这是在美国有房子有车，你真的是活在天堂里头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你在享受这样的福分有多少，是不是？主怜悯我们，只有神的儿子让你得自由，又真的得自由了。我们这个月是宣教于，我包括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，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啊朋友们，让你思想耶稣，考虑选择耶稣，回应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天父的儿子耶稣让你得自由，又真的得自由了。上帝不是剥夺你的生活，上帝让你真正的 enjoy 你的生活，让你生命中所有的绳索捆绑被挪走。有扫罗的福分，不要有扫罗的悲剧。扫罗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弟兄姐妹。圣经讲这些人物不是讲讲故事，它是告诉我们人性就是如此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下面的时间啊，我们有一个小的 video， 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要做一点见证。我们希望主常常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有传福音负担、传福音使命的人。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来享受耶稣，得着耶稣，过一个王者的身份，内心透明，内心自由，内心喜乐，愿上帝的爱临到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把你的福音赏赐给我们，只有你赐给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，只有你赐给我们王的身份，我们真正来享受王的尊荣。扫罗是如此大英雄，可是居然死在自己的刀上。主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苦在我们自己的刚硬，我们苦在自己的背逆，我们痛在自己的狂妄傲慢。家庭不合适，因为我们彼此的指责，我们太在乎我们自己外面的面子工程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里子，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我们活在恐惧当中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，我们想控制一切，可是一切并不是我们的控制。我们想掌管明天，可是明天并不是由我们来决定。哦，主啊，你创造万有的神，愿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王，成为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有真正的安息。愿我们中间所有的朋友，主啊，你的道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爱他们，你祝福他们，愿他们享受王者的尊荣，祝福他们全家，祝福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。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外面有自由，里面也有自由，外面有福分，里面也有福分。愿你的名得荣耀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